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施恩在你百姓身上的上帝，你是引导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脱离灰心，脱离沮丧，脱离各种沉郁，而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兴起发光的上帝。你将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主你就引导我们，也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深恩厚爱，使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被我属耶稣基督的大爱所激励，我们就快跑，我们就向前，我们就在这世上做建在山上的城，乃是不能隐藏的。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灵越得滋润，我们灵里越得喜乐，我们就大大得胜。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的爱的真谛。好，我们上次是讲的希伯来书，那我们这次来跟大家讲爱的真谛。好，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八章。好，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基督爱的凯歌，就是第八章结尾这一段。但我们不是把整段都读了，我们从第35节，哈，罗马书第八章35节，我们读到这章结束的39节。罗马书八章35到39，那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讲的，我们讲的题目就是从37节这里来的，就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给我们带来的其中一个果效，就是他使我们得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很坚定的一个盼望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就是得胜。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全部读，他是讲的我们在世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患难、困苦、逼迫、饥饿等等这些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所有这一切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说不能，而且不单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而且靠着爱我们的主，就是靠着那位爱我们的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他有没有讲说某些事情，弟兄姊妹，就是大家再去看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种观念，这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认为说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靠着主可以得胜，在某些事情上面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他说一切，在一切事上。但是我们是怎么得胜的呢？我们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所以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是强调说，我们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靠着神对我们的爱，靠着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得胜一切。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分好两个方面去讲。第一个我想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每次讲这个讲到爱的，讲到其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些人一看到这些经文呢，他就容易搞反推法，但是推的不太对，推到哪里去呢？他就推到得救去了。啊，他讲了一看爱这么重要，有些人就说这个，哎呀，如果不认识上帝的爱啊，或者不明白上帝的爱啊，可能就不得救，这个对不对啊？这个不对。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基督徒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按照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靠着什么呀？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主对我们的爱。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得救和得胜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像那些人说的那样，有些人把它给掰在一起，硬拧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我们说反过来来推翻因信称义，我们说不可以推翻因信称义。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只要信我们就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得救靠不靠你爱上帝？我们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不爱上帝，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结尾的时候讲说，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么我们是不是靠着爱上帝得救的？不是，我们只要信就得救，阿们吧。那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没有认识，甚至几乎完全没有认识，那么我们的得救我能不能因信称义？几乎完全不认识哦，对上帝充满了误解啊。就像刚才沙龙弟兄说的那个罗尔，这上个星期前一段时间整全国都为这个事情都乱了，是不是啊？前面在那热心专，后面就在那大骂。好了，这个罗尔弟兄写的那篇文章说，耶稣不要让我做你的敌人，是不是啊？好，他对上帝对我们的主有没有误解？很明显有误解。所以有些人，我看到我们有弟兄姊妹发到朋友圈发这个文章的时候，有其他弟兄姊妹在后面就跟着留言说，这人是基督徒吗？我就问大家了，一个人对上帝充满了误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一定不是基督徒？
不是。
哈，如果一个人犯罪了，甚至信主之后犯罪了，他说他信了耶稣以后犯罪了，是不是能推出一个结论说他不是基督徒？
不是。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因为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给我发这个，在网上呢给我发了一篇文章，应该是讲阮志明弟兄的啊，说的之前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啊这个文章很多的苦读，好，就是似乎想论证一件事情，论证什么事情？论证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人很有问题啊。那所以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了，其实比阮志明弟兄问题更大的一个人记在圣经上面，那个人还写了很多圣经的东西，要不要把圣经里面他写的东西删掉呢？那个人叫大卫，阿们吧。大卫是什么时候犯的淫乱？大卫是信主之前犯的淫乱，还是信主之后犯的淫乱？是做了王以后犯的淫乱，还是做王之前犯了淫乱？做王以后。圣经上有没有把他的诗篇删掉？
没有。
他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说梁弟兄，你讲难道是想让我们犯罪吗？我一点都不想让你犯罪，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搞清楚什么叫因信称义，阿们吧。因信称义就是你只要接受你就有永生，不在乎你有多少的软弱，阿们吧。你这方面一定要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常常用喝水的例子来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这个杯子里面的那个水怎么回事，但是他把这个水拿起来喝了，我问大家，他喝了这个水能不能解他的渴？如果他根本甚至误会了这个水，他误会了这个水，他对水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喝了能不能解他的渴？
能。
他全部误会哦，他甚至这个水其实能解他的渴，他当成有毒药，但是他喝了，那么他解渴不解渴？他会不会因为他以为里面有毒结果他就被毒死了？不会。所以如果一个人喝水是因为说我要喝水，觉得这个水喝了以后我会心情愉悦，好不好啊？好。但如果另外一个人是因为恐惧害怕惶恐喝了这个水，这个水对这两个人发生的作用就是感受不一样，但是真实的效果一样不一样？是不是都能解渴？所以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有些人说，比如说有些人信耶稣，甚至我们反对这种传福音，有些人是讲地狱吓唬人的。你看那个罗尔弟兄那个文章你就能感受出来，他就是这样子的。他说耶稣别拿地狱吓唬我，是吧？好了，一个人被地狱吓害怕下地狱，说我要信耶稣，请问他能不能得救？我们当然不喜欢这样传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一个人说哎呀我害怕，我想来地狱好可怕呀，这不行，我千万不能下地狱。他们说信了耶稣就能不下地狱，所以我信耶稣了。好，他能不能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动机纯不纯呢？不纯。那我再讲哈，我再讲。所以另外一个人呢是说，哇，你们讲的天堂太美好了，非常的好，然后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我想去，所以我信了耶稣了。那么他可不可以得救？可以不可以？他没讲罪哦，他没说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呢，我就是觉得你们讲的耶稣真好， 我就接受他了，我就想着我就上天堂了，能不能得救？能不能？
能。
那不能，还是能？你说这个人都不知道，都不太清楚罪。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对罪是什么时候清楚的？
信了以后。
你现在很清楚了吗？非常清楚了是吧？完全了解了是吧？是不是啊？真的哇，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人很厉害，对罪已经完全了解了。你就不认识罪，你如果认识罪，你就不敢这样说，你不可能完全了解，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人喝水，甚至他在无意之中喝了这个水，可不可以解渴？可不可以啊？就像一个人，我们举个例子，有些人在路边，有人发福音单张，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吧，信耶稣可好了。福音单张讲的很简单，但是他一看，他说：“哎，这个挺好的。”而且按照福音单张上说的，信耶稣不会有任何损失。他说：“那我干嘛不信呢？”他就信了，行，能不能得救？
能。
他没有接受系统的牧养哦，他还没有认识教会，他还没有受洗，行不行？
可以。
可以，你一定搞清楚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你只要接受。你就得永生，阿们吧。你接受基督做救主，你就得永生。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悔改了信了耶稣的那个强盗。好，这个强盗对于神人二性懂不懂？这个强盗懂不懂三位一体？
不懂。
这个强盗很多关于教会的真理等等之类这些他懂不懂？
不懂。
不懂。他不懂他怎么得救的呀？只要信就得着，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们讲的说因信称义，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你只要到他面前来的，你就可以得永生。你只要祈求的就怎么样，就得着。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所以我强调这些，为什么你说今天明明讲爱的真谛，一上来没讲爱，就在那讲因信称义。我就希望大家，我们因为我们讲爱的真谛，讲这些的时候就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容易说讲这些，然后开始觉得因信称义好像不太对哦，啊，应该改一改哦，应该要知道这个，应该要做那个。我们说不，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得救其实一定是只要信就得着，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真的，如果有一些人，我就说，比如说有些人来教会里面，他只是说我想听一听教会里面唱诗唱的怎么样。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现在还没结婚呢，听说教会里面还有未婚的姊妹都挺好的，比社会上好很多。我来找一找，看能不能找着我的啊未来的另外一半。”啊，他的动机按一般的意义来讲，纯不纯？不纯。不纯，能不能导致他不能接受福音？不能。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回想你自己，你当初到教会里面来，你的动机很纯吗？有没有一个人很纯的动机到上帝面前来的？其实没有，你去看看耶稣就知道。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有一些病人来找他，为什么？为了得救是吧？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治病。还有你大家，我们经常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讲特别讲到儿童的时候，讲到儿童教育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妈妈抱着孩子来找主耶稣，然后门徒拦阻，大家记不记得？你知道门徒为什么拦阻吗？我们经常觉得门徒很硬心，我相信不是这样，是因为门徒看出这些妈妈动机不纯。你明白吗？就是这些门徒看出来，这些妈妈就是听说耶稣很有能力，耶稣很怎么样子，然后我就想抱着我的孩子让耶稣按按手，祝福他一下，他将来可能飞黄腾达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门徒看出了这一点，我相信是这样子，所以门徒就拦阻。但主耶稣怎么样子呢？主耶稣就生气说让他们来，让他们来。你去看，其实有很多人到耶稣面前来，他的动机都不纯，但耶稣就让他们来了，阿们吧。还有我们在讲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些弟兄姊妹讲那个神迹就说明主耶稣拒绝那些动机不纯的人，你搞错了。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第二天他们还是跟着来，对吧？第二天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来是为了吃饼得饱，主耶稣是不是在讽刺他们呢？
不是。
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单单吃这个饼啊，你们还会饿，你们吃这些没有？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主耶稣到底是拒绝他们还是邀请他们得更好的？是邀请他们得更好，说你们只是为饼只是为鱼来，我愿意把饼和鱼给你们，因为这本来是主耶稣自己主动做的，阿们吧。他不会昨天做了以后今天他就烦了，那他不是变成自相矛盾了吗？我依然愿意，但是我更愿意的是你们得更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 所以你动机再多的所谓的动机不纯，耶稣不在乎的。就是我们说的，你去看，没有一个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动机纯的。彼得因为什么感动做了耶稣的门徒？我再问弟兄姊妹，彼得是不是主耶稣跟他讲，来吧彼得，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让更多灵魂得救？彼得说眼泪汪汪的说，主啊，我要做你的门徒。主，彼得是不是这样做主的门徒的？
不是，
不是。彼得是打了一夜的鱼啥也打不着，这农夫，这非常有经验的农夫居然什么鱼打不着，他很沮丧。主耶稣说来下网吧，一下网打了很多的鱼，彼得 不得了，是不是？他这个这再看耶稣不一样了，就突然就跪下来，夫子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耶稣这个时候才跟他讲说，你跟从我吧，我要让你怎么样子啊，得人如得鱼。彼得不是因为主耶稣说了你要得人如得鱼然后做了门徒，而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所以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把那种错误的观念拿掉，就是我们有一种错误观念，这是宗教而不是福音的观念，就是我要有纯正的动机才能做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不讲基督教，讲佛教，佛教里面会不会随便让任何人说你去做居士做和尚啊？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你至少有一种所谓的什么追求啊，或者是至少搞了啥吧，是不是？像那个陈小旭一样，至少是什么啊，万贯家财都不要了，然后呢明明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把头发干嘛了，剃光了，哎呦，这决心好大，可以做，是吧？耶稣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不是。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这种错误观念拿掉。你说，我一定要对上帝的爱认识多清楚，或者我一定要多么爱上帝，我才配做耶稣的门徒，我才能得救。不，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能得救。你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你才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你才开始明白上帝的爱。你接受他救恩，你才发现说原来上帝这么爱我。其实就是简单来讲，为什么我们得救因信称义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只要信就够了，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无比深沉，他的爱是无比的大，然后我们才只要信就能得救。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必，真的不必把那些错误观念挟制在你心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都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想起自己当初还说，哎呀，我当初动机不纯了，我那时候肯定是没得救。我说不一定，不一定。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记载的很清楚，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税吏撒该，是吧？撒该听说主耶稣从那儿过，是不是撒该这个人敬虔的心发动就爬到树上去了？
不是。
撒该为什么爬在树上？其实就是因为他个子小，大家个子高把他挡住了。撒该是好奇心发动，对吧？爬到树上说，我看看这个耶稣，因为大家都把我挡住了，我看不见，而且我是个税吏，谁也不会给我让路，是吧？都觉得你看什么耶稣。所以他就爬到树上看，结果一看耶稣拒绝他，不拒绝。耶稣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对吧？就是我今天去跟你一起吃饭，我也跟你因为神的恩临到你了，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明白这些。但是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跟我们今天这里讲的有关系。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爱我们。你要真正去晓得，你要真正明白说，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上帝深深的爱我们，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怎么讲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怎么样子啊？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讲到神的爱，为什么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为什么我们越认识神的爱，我们越会有得胜的确据。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8:37这里面讲的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清楚，影不影响上帝使我们得胜？影不影响？如果我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那么影不影响我们对得胜的认识？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影不影响你对得胜的认识？影不影响你得胜的确据？得胜的确据哦，我是讲你的确据。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你有没有得胜的确据？ 哇，我对上帝的爱不清楚，我还能觉得我得胜，那也够自信。我跟你讲，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清楚，你得胜的确据是很弱的。阿们吧。真的，很多基督徒总是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成，那个事情我做不成。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但是上帝能不能使他得胜？可以，但是你自己认识不够。就我举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在列王记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例子，就以利沙的年代，大家都记得那个军长了，其实就是有个军长以利沙跟他做预言说，这个麦子啊，今天的价格会翻一倍，会乱变。那个军长不相信。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亚兰人把以色列人给围困了，他们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快饿死了，城里面就不剩几匹马了，不剩几匹马。但是耶和华这个时候做工啊，上帝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亚兰人突然就惊慌起来了，说糟了糟了糟了，以色列人肯定是贿赂了赫人，贿赂了其他周边的国家的人来打我们。所以亚兰人突然整个营的人都慌了，大家什么也不顾，粮食也不要了，然后车马也不要了，然后落荒而逃。但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在干嘛呢？以色列人还困在城里等死呢，因为他们根本没得胜的盼望。但是其实亚兰人逃跑那一刻，是不是其实他们就得胜了？得胜，但他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那个故事非常戏剧性，就是有四个大麻风，这四个大麻风说我们在城里饿死干啥？他其实这四个大麻风，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他们想做叛徒，你知道吧？你仔细去读经你就知道，他们说我们在这饿死干啥，咱干脆去投靠亚兰人算了，这亚兰人如果接受我们的话，至少有口饭吃，咱不至于饿死。结果他们就偷偷跑出城了，跑出城想去投靠亚兰人，去了亚兰人营地发现亚兰人都走了啊，他们自己坐那儿一看，哎，有吃的，赶紧吃，猛吃猛吃，吃了以后，后来他们觉得，哟，这样不太好，咱光顾自己吃不太好，咱回去跟王说一下。跟王说了，以色列王还不相信这个事情。以色列王说，肯定是亚兰人的一个诡计，我们就剩这一点点兵了，咱再冲出去，他们再从埋伏圈里面再过来，一下子一锅端，咱死亡光光。他是这样想的。所以后来他们说，但是实在饿得不行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们说，咱呢就不剩几匹马了，咱在剩下的马里面选五匹出来，你就知道饿到什么地步。全这么大的大城可能就不剩几匹马，选五匹马出来，咱派一些士兵骑着这个马去看看，到处周围都走走，看看是不是亚兰人埋伏着准备对付咱呢。结果走了一圈回来说，亚兰人真跑了，路上呢东西丢的乱七八糟，那就落荒而逃。以色列人这时候才敢出营，哎呦，好家伙，该吃了吧，这饿了好长时间了，然后才抢东西吃。你知道，我说当基督徒对上帝的爱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得胜上帝依然会赐给他，但是他没有得胜的确据，他没有得胜的盼望，是吧？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怎么说呢？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什么样子，在一切的事上都怎么得胜有余。而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爱，神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大家去思考，去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神的爱，为什么爱我们的上帝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你必须清楚这些。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比如说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包括在网上听我们讲到，听了这么长时间，弟兄姊妹在因信称义上面应该有很多已经比较坚固了，就是相信说我只要信我就有永生，很多弟兄姊妹有永生的确据，天堂是我的。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缺乏得胜的确据，阿们吧。有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件事儿可能谁谁谁去做还行，放到我身上这事儿估计要黄，是不是啊？或者说那个事情我觉得还可以，但目前我太软弱，或者我遇见的压力太大，我觉得这事儿比较难得胜。但是你注意，保罗在里讲说，第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吗？所有这一切事，保罗说，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怎么样子啊？都得胜有余。这一切事包不包括他前面讲的饥饿、逼迫、痛苦等等这些啊？包不包括？包括，包括。所以我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了得救的确据，但是在得胜的确据上面不够。为什么得胜的确据不够？是保罗在这里所跟我们阐述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所以我说我要让大家分清楚，你哪怕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那么上帝依然要把得胜赐给你，阿们吧。 你记不记得旧约诗篇里面有这样的经文，说神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叫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子啊？闭口无言。好，婴孩吃奶的都是无知的，对吧？他们，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婴孩话都不会说，然后在那喊得胜得胜，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不知道什么是得胜，阿们吧。但得胜赐给他没有？赐给他了。所以你哪怕再软弱，上帝依然能够把得胜怎么样子赐给你。但是你要对上帝的爱认识越清楚，你越有得胜的确据，你越相信说我能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不管你遇见的是什么挑战，不管是工作上的挑战，家庭当中的挑战，是子女教育的呢，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呢，还是婆媳关系呢，还是等等之类，上帝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得胜有余。为什么得胜有余？我说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个就是你要去认识到的是什么呢？认识上帝的爱广大无边。你认识上帝的爱广大无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什么人？这个世人包括什么？这个世人是不是很局限的？不是，神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那些信的好不至灭亡，叫什么呀？叫一切信他的，信的好也罢，信的不好也罢，信心坚固也罢，小信也罢，能不能得永生？都能。所以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些，是因为神的爱是宽广无边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包括使徒彼得，大家知道在彼得后书里面大家应该要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彼得后书，这个彼得就有讲说，有些人就讥诮说，这个世界啊，从上帝造了以来没发生变化，你说那些都是逗我们玩的，没那回事。彼得怎么讲啊？彼得说，你们忘了，你们忘了曾经上帝用洪水审判全地吗？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你们忘了，你们不明白的事情，说你们以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你以为他是单言吗？他不是单言，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神宽容你们，不愿怎么样子啊？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呀？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面的范围大不大？范围，我们组织学让他们看一下那个门。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这里面所显明就是主的爱宽广无边，主的爱是宽广无边的。上帝愿意人人得救呢，还是上帝只愿意某些人得救？真的，他愿意人人得救。我罪大恶极怎么样？他愿不愿意我得救？我心里恨上帝，他你恨上帝，上帝还愿意让你得救？开玩笑吧。愿不愿意？愿意。其实有很多人对上帝都有很多的敌视，阿们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其实保罗在归主之前敌视上帝不敌视？因为主耶稣说的，说保罗你是用脚踢刺，你是用脚踢刺，保罗保罗你为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阿们吧。他恨不恨上帝啊？哎，扫罗是领受律法的人还恨上帝。我跟你讲吧，一个人只要不领受福音一定是恨上帝，不管他有没有宗教，他其实都是恨上帝。所以在这方面，这些恨上帝的人，上帝愿不愿意他得救？
愿意。
广大无边的爱。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从来我们有些人是学了错误的神学，特别有些学的那种三脚猫的改革宗神学，学了什么预定论拣选，然后他以为说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就在乎上帝拣选不拣选，他的意思好像是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在乎上帝愿不愿意救他。我说你错了，一个人能不能得救，上帝愿意每个人得救，这个人得救或不得救是在乎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阿们吧。因为神愿意每个人得救。那你说拣选怎么回事？上帝拣选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这些人连愿意的心都没有，所以上帝在永恒之中拣选我们，赐给我们愿意的心，他是为了成就这事，而不是为了把范围搞窄，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其实最关键的，你要问你自己，你说我得救不得救，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最简单，你说过我愿意吗？你只要说过我愿意，你一定得救。你只要对上帝说过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你一定得救。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结婚， 结婚的两个人，我再问大家，我们不少弟兄姊妹结婚这段时间，结婚的两个人在结婚之前是不是彼此理解很够啊？
不
是，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这个辅导这些婚恋的这些问题，我就跟他们我说，我的建议从来都是这样，当你两个人互相谈恋爱，愿意彼此委身，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对方，愿意跟对方建立婚姻关系，我就鼓励你们结婚。我说为什么呢？我不在乎时间长短。你说干嘛？你是怕我们掉在试探里？我不是仅仅因为这个，是因为有些东西不进入婚姻，你在恋爱之中是练不出来的。你明白吧？因为你恋爱和婚姻是不同的生命阶段，这是不同的生命阶段。你再说我恋爱，我谈了20年恋爱，也跟你结婚，你谈了20年恋爱，你在结婚中你会发现结婚那天不一样。你明白吗？那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对对方的认识有很多的不足，那么你结婚了以后，你有时候发现啊，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哎，我觉得他可淑女了，没想到睡觉的时候呼噜打的我都睡不成，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但是如何呢？你会不会说这个婚约给废掉啊？不会，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当你说了我愿意，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啊？人不可分开。圣经上面把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就形容成什么呀？婚姻关系。所以你只要说了我愿意，就像两个人进入婚姻主持婚礼的时候，当牧师或者是证婚人在那问说你愿不愿意娶某某某为妻，那他说我愿意，再问说你愿不愿意嫁给谁谁谁好，让他做你的丈夫，我愿意，然后就说宣布你们的婚姻合法有效，是吧？那么他们后来吵架了，这个婚姻有效不？
有。
哎呦，打架了呢？
有。
甚至两个人都打冷战了，啊，一个月不吭声，有效没有效？
有
效。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误会的时候，但是只要你说过我愿意，上帝就永远是你的上帝，基督就永远是你的丈夫，这个就是宽广无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知道这些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宽广无边的。神爱世人，这是12月份了，我们要利用圣诞节的机会去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以前讲预定论的时候跟大家也分享过，我说有很多人错误理解预定论，其实是宿命论，所以他传福音很差，非常差，因为他看了这个人他就心里嘀咕，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拣选的啊？这个人是不是在永恒之中上帝就爱了？这个人是不是上帝要救的？哦，对，这个人一反对啊，哦，不是不是，哎，他其实很纠结。我说你根本不用管这个，阿们吧，你就传嘛，因为神爱世人呐，他只要说我愿意，或者他没当你面说，他我就是对你有意见，我就不当你面说，他回头心里说我耶稣啊，我愿意，行不行？我再问你，他得救不得救？你说这人咋这样啊？那就是这就有这样子，那又如何呢？但是神接受不接受他这样的愿意啊？接受。所以你明白这些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宽广无边。好，再讲到我们的得胜，你要知道上帝的爱宽广无边的时候，因为魔鬼经常控告我们，是吧？魔鬼控告你，他说你这个样子就不像基督徒，你太糟糕了，你太软弱，你太多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就拿一样事情胜过他。我们是靠基督的血罪得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那我讲到上帝以后，因为上帝的爱宽广无边，你哪怕魔鬼你控告我，你说的我那些问题那些罪全部都在，但上帝就是他的爱宽广无边，就接受我这样的人了，阿们吧，他就接受我这样的人了，我再多问题他就接受我了。我如果像大卫一样犯过淫乱，我像大卫一样杀过自己的弟兄，我恨过我的弟兄，我像撒该一样曾经贪污腐败，上帝能不能接受我？能。上帝愿不愿意爱？愿意。所以法利赛人恨耶稣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觉得耶稣滥爱。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滥爱。在今天教会里面有些人也是，你们讲的那个福音呐，那是异性主义滥爱，说的上帝什么人都爱。我说上帝就是圣经上说的，你以为上帝只爱你啊？你也太骄傲了吧，你以为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帝的爱。法利赛人恨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耶稣是神爱世人，耶稣是让所有的人到他面前来，上帝都爱。法利赛人的这个道德优越感、宗教优越感找不着了，你明白吧？他们就生气。我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沙龙弟兄也讲那个罗尔， 罗尔弟兄，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我觉得中国真的是悲哀的一塌糊涂。罗尔这个事情几乎全国都知道了，是吧？中国有多少网民你们知道吗？多少网民你们知道吗？8亿，8亿网民筹了多少钱？262万。骂他的人有没有200万？不止吧。你看到没有，这么大的国家，而且他女儿真的生了白血病，才筹到200多万，然后让他全部吐出去，糟糕吧。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是人在这方面那种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把他抓住，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就配得我们的辱骂，而不是配得我们的帮助。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耶稣不是，耶稣来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他发那文章，因为他发那文章的时候，我们包括沙龙弟兄，我们都不知道他那时候筹了多少款，是吧？那沙龙弟兄那时候也表示过，我们也是有冲动，我们虽然他对耶稣有误解，但我们还是愿意帮助他。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说上帝肯定帮助他，真的两天之间筹了200多万，这是不是上帝的帮助？是。但是人呢？人很糟糕，人很糟糕，人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就抓住不放。其实他真的200多万，他在给女儿治病上面这些钱，是不是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大富翁啊？
不会，
不会的，可能后续花的钱很厉害。那我们就是我要捐钱给你，你一定要很惨才行啊。你如果我给钱给你了，不行啊。所以这些不行的，弟兄姊妹，这是违背福音信仰的。耶稣是滥爱吗？不是。所以我那天思考这些事情，我很难过。我发现这个事情，我思考一个事情，我就想来以前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说法，甚至我们自己说的，说千万不要让你的爱心被人利用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是。
就后来我那天我在想，我说如果我的爱心人不能利用，还有啥用呢？如果我的爱心不能给你用，还有什么用呢？我的爱心就是给你用的，阿们吧。我给钱给你就是给你用的，我表达我的安慰就是给你用的。那你说他滥用了怎么样？我就是给你的。我因为我们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谁能保证是理财专家？谁能保证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呢？保证不了啊。所以我的爱心就是给你利用，如果我的爱心你利用不了，我觉得这是我的悲哀，阿们吧。我如果爱我的孩子，如果孩子说我不敢用你的爱心，这是我的悲哀啊，阿们吧。所以你真正看到这时候，所以你如果说爱心被利用，上帝的爱心被利用的最厉害，同意吧？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是从来一直不离不弃的爱世人，然后这世人当中抵挡他的人多不多啊？
多。
其实不单是多，是所有人都抵挡他，除了耶稣一个，他们吧。但上帝甘心乐意如此，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广大无边，神的爱广大无边。你一旦明白这些，你一旦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我是一个蒙爱的人很容易，是吧？我只要说我愿意，我只要说了我愿意，我就是神的儿女，上帝就会扶持我，帮助我，让我在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子得胜有余。这是他应许的，他的爱广大无比。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呢，哎呀，我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15岁了，哎呀，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原来错得离谱，我都后悔死了。有些事情做得不好，确实不好。好，那么上帝能不能让我在孩子，我们家孩子身上得胜有余？可不可以？
可以。
甚至我的孩子都结婚了，或者我的孩子已经怎样子了，然后他甚至对基督教、对教会非常的反感。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就讲，他们说有的讲的弟兄姊妹孩子比较大了，20多岁，他说原来小的时候还去教会，非常愿意，现在对教会很反感，根本叫不去。所以想起来这些，有些妈妈眼泪都要流出来，难过。好，我问上帝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让我们得胜有余？能，因为他的爱怎么样子？广大无边。你就为你自己，你就为你的孩子，你就为你所遇见的那些挑战，在上帝面前求，可不可以啊？
可以。
大家记得那个雅鲁的女儿是什么情况啊？死了，耶稣让她复活了没有啊？复活了。那个摊子是被4个人抬过来的，耶稣让他走了没有？
走了。
耶稣就是有这样能力。那个大麻风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长着大麻风，主耶稣说我愿意，我肯，他的大麻风怎么样的就退去了。神的爱广大无边，什么人来找他都不晚，什么时候你去寻求他都不晚，阿们吧。 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任何的事情，你说这件事情我搞砸了，我可不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主，主啊你爱我，你的爱广大无边，求你在我搞砸的这个事情上面把得胜赐给我，可不可以啊？其实我们搞砸的事情好多，弟兄姊妹，我今天骑个骑车带乐乐过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其实有好多事情啊，是我们自己，比如说你骑的路口，突然过来一辆车，你猛一刹车，那车没撞了，你说哎呀还好我警醒，其实不是，有好多事情你不知道是上帝保守了，阿们吧。所以我们搞砸的事情很多，但是上帝应许的，耶稣基督应许的是什么呀？得胜有余。我们搞砸很多事情，阿们吧。夫妻关系你有没有搞砸过一些事情？哎呀多了。子女教育呢？多了。工作呢？多了，是不是啊？跟朋友呢？有时候我们跟很好的朋友一句话说不好，哎呀把朋友的心都给凉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有。
怎么办呢？主啊你能使我得胜有余，阿们吧。因为你爱我，你的爱是宽广无边的，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千万在这方面你要得胜，你要胜过一个魔鬼的诡计。魔鬼是经常欺骗你，比如说在得救上面欺骗一些信心动摇的弟兄姊妹，说你都不在上帝拣选范围之内，你说一边待着去吧，魔鬼，是吧？主耶稣说推我后边去吧，我们翻成现代话就是一边待着去吧，是吧？因为神的爱怎么样子啊？宽广无边。魔鬼有时候说你这么软弱，你这么糟糕，在得胜的人当中，你不能算是大卫的30勇士、300勇士，我可不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因为神的爱宽广无边，阿们吧。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保罗讲了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在软弱上面上帝怎么样子啊？上帝的能力是显得完全，上帝说我的恩典怎么样子啊？够你用。我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发现自己软弱，你就跟主说，主啊你一定会把得胜赐给我，求你把得胜显给我看。真的，上帝不断的赐给我们得胜，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要求主把得胜显给我们看？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亚兰人早都撤了，但我们还在城里面等死呢，还在那挨饿呢。所以你要求主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得胜，你要经历得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有的弟兄姊妹对得胜经历的太少。我说其实还不太准确这样说，其实你经历的得胜很多，但是你的看见太少。有些事情是得胜了，然后我们自己还是觉得没劲儿。其实你想想，比如我举例子，我们教会不就有这样的？你看我们今年又不少弟兄姊妹结婚，这是不是得胜啊？你再想想我们几年前那时候被律法捆绑的时候，我们跟沙龙弟兄我们愁死了，你知道吗？因为特别是我们愁姊妹，我们说好多年轻姊妹这咋办呢？这是这个教会里的弟兄，我们教会弟兄算不少了，但是你还是少啊，这咋办呢？啊，嘣嘣嘣嘣嘣，这不都结婚了吗？是不是啊？这很多都结婚了吗？就是这样子。你工作上面不也是这样？你想想，哎呀我现在工作好难呢，但你想一想，可能上个月你的工作可能还没着落呢，阿们吧。所以你要看见，你看见上帝的爱广大无边，他爱我，我在他爱的范畴之内，我在得胜的范畴之内，阿们吧。我在他施恩的范畴之内，我在他能力的范畴之内，上帝绝对不会说让这些人得胜却把我屏蔽在外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好多孩子，有几个孩子的，好，我问你，你会不会说我就希望我老大成功，我就是希望我老三不断的失败，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你肯定希望说我的老大也成功，老二也成功，老三也成功，如果有四个孩子我希望四个都成功。你做父母的尚且如此，天父对我们呢不也是如此吗？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你要去注意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使我们得胜有余，是因为他的爱宽广无边，你不会被屏蔽在他的爱范围之外的。别听魔鬼的话，你要听上帝的话，阿们吧。他讲了那么多你要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大家讲的是，为什么我们得胜有余，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比深沉，无比深沉。就是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旧约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一讲到永远总是把它想象到时间的范畴，不是。其实永远它强调的是一个本质的不同。永远是不是时间不断的无限的累加的意思？不是。永远是指的超越时间的意思，是超越你今生能够看到的一切的良器， 所以当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时候，他不单是讲的时间要持续到永远，他还强调的是他对你的爱深的无比，你能够想象出来最深的爱依然不能衡量上帝对你的爱。这个就是深沉，就是我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深沉到无比，你没有办法用时间，没有办法用这个空间，也没有办法用你所能想到的量器来量上帝对我有多爱。所以圣经上面说神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是人不能测度的，阿们吧。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说为什么讲上帝深沉的爱，你去看，因为有些我们也不能否定，有些人是爱，但是他爱的比较肤浅。肤浅的爱有一个特点，肤浅的爱就是发生少少的扰动它就会变，是吧？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今天还爱你，然后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我接受不了你这样说话，我接受不了你这样做事情，我爱不下去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有，真的有，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对孩子都有这样，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早晨灵修的时候，或者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还在心里默默的想我会多么爱我的儿子，然后他的那调皮捣蛋，然后一再挑战你的底线，哎，然后你就开始，后来你就忍不住跟他发脾气，发完了你就后悔，咦，我这脾气发的跟他跟我没关系一样，是不是？有没有这样子的？有。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肤浅，同意吧？我们的爱是肤浅，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达不到，阿们吧。那永恒的爱，深刻爱是什么意思？深刻的爱就不被这些东西所扰动。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关系大了，你的软弱能不能扰动他？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神学家是很糟糕的神学家？真的，特别在改革宗神学家里面，这种人特别多。他们讲的上帝是你轻轻动一下他就会发怒，这是深沉的爱吗？你明白吗？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正在那儿做你的工作，然后你的儿子过来说爸爸，然后因为你很专心打搅了你，或者他不小心碰了一下你胳膊，揉一下把你的卷子上面你的纸上面你画了一道笔，然后你就冲了他大发脾气。我问你，你的爱深沉还是肤浅？肤浅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神学家描述的上帝也是这样子的，动不动就发脾气，而且还经常暗地使绊子，是吧？表面不吭声，然后其实他生气了，一出门掉一花盆下来，是吧？然后要么让你孩子生病，你说这是深沉的爱吗？不是。深沉的爱，最深沉的爱就不会轻易被搅动。当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艰难，仇敌的挑拨离间，都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他不受搅动的。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些，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软弱、仇敌的诡计，甚至你糟糕透顶的表现，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表现，上帝说我能接受，上帝说我依然爱你，这才叫深沉，阿们吧。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夫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做错了什么事情，内疚的一塌糊涂，然后非常难过，哎呀，我就不配做你的妻子，或者说我觉得我就不配做妈妈，泪流满面。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怎么说？她的丈夫就会说，没问题，没关系，我怎么怎么样，很多的体恤，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她不在乎这些，你这些东西搅动不了我对你的爱，阿们吧。那上帝更加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正是上帝基于他无比深沉的爱，他才制定了福音救赎计划。我再跟大家讲，我希望大家搞清楚一件事情，爱不是福音的装饰，爱是福音的原因，爱也是福音的目的，阿们吧。上帝为什么要制定一个福音计划来救我们这些抵挡他的人、恨他的人，甚至有些人是一辈子恨他，几十年都恨他，最后灭亡了，上帝还让他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而不是用一个灾荒把他给整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阿们吧。然后上帝对我们就更加的爱，所以你去晓得这些都是上帝因为这种无比深沉的爱，他说我要制定一个救恩计划，我不愿意这些人沉沦，我愿意他们得救，阿们吧。然后上帝为什么救我们？上帝救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做他的工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救我们就是为了爱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得救，上帝只不过是这今生这个时间能这样爱我，然后我们灭在地狱里就跟上帝永远隔绝了。上帝说不，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要永永远远爱你们爱下去。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你就是上帝的终点。什么意思呢？上帝绝对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才干， 我要救了他，用他的才干来去帮助别人。哇，这个时候你是有一种工具感，你明白吗？好像上帝在利用我。我说像我们刚才讲，上帝他愿意他的爱被我们用，但上帝不利用我们。我们为什么去做工？是因为被利用，还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被基督的爱激励，所以我甘心乐意。我这种被基督的爱激励的爱，我去做事情的时候，我是竭尽全力，我要做到最好，不管一切，而不是说啊，因为这是仅仅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是啊，有些我有了职分或者我有了位分，我就有我做爸爸的职责，我做牧师长老的职责，我有做执事的职责，我做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但是，所有我履行这一切里面真正的动机是爱，是基督的爱，阿们吧。所以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无限深沉的爱一定带来，我们有一首圣诗唱到说，上帝对我们是有无限的体谅，就上帝是无限体谅我们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说，如果一个人，我在讲一个人的爱很肤浅的话，那么他很容易变得烦躁和不安。但是深沉的爱它里面就带着体谅，就是我发现你有问题，我发现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发现你的表现不敬虔，但如何呢？我依然爱你，我依然体谅你，我依然体谅你，无限的体谅。弟兄姊妹，我们人经常，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一讲说再一再二怎么样子啊，没有再三再四。我们的上帝呢，上帝能原谅我七次吧。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有一次问主耶稣，彼得那次肯定是灵修特别有感动，主动找主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了，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哦，他因为其实你仔细想，原谅七次很了不起啊，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们有些弟兄连一次都不行。你有没有试过？是不是？哎，他一句话把我惹毛了，是吧？我说那他之前有没有说这句话惹毛你？没，这么厉害的话还要说两遍吗？彼得就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多少次啊？490次，其实是无限原谅。好，他要求彼得不断的原谅，那他自己呢？
也是。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的很多时候讲的上帝比人还不如，上帝要求我们不断原谅弟兄，但是我们稍微做错一点，他就丢花盆，他就搞这搞那来惩罚我们。有这样的上帝吗？这样的上帝是真的上帝还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呀？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神学家是在造偶像，在拜假神，阿们吧。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上帝才不是这样子，他有无限体谅的爱。你再做再多的错事，就我在讲，我也有一个信心，刚才上帝兄讲了，像罗尔弟兄这个事情，他钱都退回去了，他孩子治病需不需要钱？需要。我有一个信心，这个罗尔也说了，耶稣，我要做你如果不救我的女儿，我跟你做仇敌。好了，上帝接下来会不会不供应他？
不会，
上帝一定供应他，上帝一定供应他。而且我相信另外一件事情，我在思考，骂罗尔弟兄的那些人，我相信98%的人是没捐款的，捐款给他的人，我相信很多人不会骂他，因为那些人知道这个做父亲心里的难处，就算他夸大了病情，就算他夸大了他们家里面的贫穷，因为我愿意帮他。现在这个帮助渠道断了，上帝有没有其他渠道？上帝有没有抓耳挠腮？哎呀，这没办法，会不会？没有，上帝有，依然有办法。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爱。是啊，你们人人都可以唾骂他，但是上帝愿意，因为他有无限的体谅，他有无限的宽容。阿们吧。你去看看那个行淫的妇女，以色列人那些人把他拉到耶稣面前来，就是想试探主耶稣。这个人行淫，被我们抓住了，看看怎么处理吧。这个女人光天化日在大白天做这些坏事儿，主耶稣怎么做的？主耶稣有没有说他没犯罪？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所以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人都灰溜溜的走了，主耶稣说什么呀？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无限的体谅，阿们吧。他无限的体谅，彼得三次不认主，好不好？
不好。
然后主耶稣呢？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吩咐去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彼得后面还有软弱，已经看到复活了基督了，他们还有软弱，跑到海边去打鱼了，主耶稣又跑到海边去找他，是吧？主耶稣找彼得的时候，有没有把彼得拉过来？你干嘛呢你啊？福音不传了，你在这整啥呢你？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 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就帮他们烤鱼，把鱼烤好了。彼得在船上，我相信如果我是彼得也是这样子的。彼得在船上，他们说是主，彼得什么都不顾了，也不是把船划到岸边，扑通一下跳到海里游过来，是不是、啊、游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呀？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看你现在够快了，你之前干啥？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跟彼得怎么讲？就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问他几次啊？问他三次。问这些干什么？安慰他，体恤他。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之前一切的过犯我根本不在乎，你一切的软弱我根本不在乎，我对你无限的体谅，你再跌倒我还是体谅你，你再软弱我还是体谅你。好，我问你，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位上帝这样体谅你，是不是能够得胜有余啊？你就知道说，有些地方我跌倒了，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跌倒了站不起来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做的太糟糕了。我们很多时候站不起来是因为自责太厉害，同意不同意啊？哎呀，这，哎呀，我想想，这就是我几年前，或者我几个月，或者我怎么样？哎呀，我做的太差了，哎，我配得这样的痛苦啊！这样的心态起来起不来啊，起不来。但是，就无限体谅你，上帝，我就一直陪着你，阿门吧。你看以利亚是不是这样子啊？以利亚就是这样，他逃跑了，然后跑在路上，他说他太痛苦，他觉得说我不。哎呀，我真的是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如死了好，是吧？上帝给没让不让他死啊？没有，上帝这个时候派天使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跟以利亚说什么？你要走的路还很长，看，有饼有水给你吃，吃了以后你继续上，是吧？无限的体谅，你仔细去看，上帝对每一个他的儿女是无限的体谅，这就是爱。当你明白了上帝是无限体谅你的时候，你不管有多少的缺点，上帝都会体谅我。而且我再讲，因为上帝的爱是无限深沉的，他不单是无限体谅，而且上帝对我们这些有缺陷有问题的人是火热的爱我们。你信吗？当你很火热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火热的爱你？
是。
当你冷淡的时候，上帝呢？上帝还是火热的。真的，当你有很多缺陷的时候，我再强调，上帝是火热的爱有缺陷的人，不管你缺陷有多大。你甚至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仇敌在我们背上伏犁而耕，耕得犁沟甚长。我是觉得我自己的灵魂是千疮百孔，太艰难了，太多问题了。然后上帝怎么爱你呢？上帝依然是火热的爱你，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面说，我们的上帝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个报仇是什么？向仇敌报仇，向魔鬼报仇。上帝是披着热心的外袍，他就是这样子。阿们吧。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家的比喻。那个浪子回家，然后因为什么都败光了，他好看不好看呢？穿的衣服好不好？他有没有说衣锦还乡，然后给爸爸买了两盒月饼，然后有没有这些啊？一点都没有。他爸爸怎么看见他怎么样子？爸爸有没有站得远远的？终于知道你做错事了吧？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这个爸爸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儿子跑过去，是爸爸跑过去。这个爸爸跑过去，把自己的外袍脱掉，给他披上，把戒指拿掉，给他戴上，因为戒指是权柄的意义。因为古代的时候，有些扣章是用戒指扣的，你明白？这就是我把我的家业，你依然是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家业还要给你。这个儿子走之前他要的啥？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要分家产，你知道吧？他说分家产，你把我的家产给我。所以他爸爸把戒指给他戴上，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我的家产依然是你的，我不报复你，我不在乎这些，你明白吗？所以他是用火热的爱心来爱这个有缺陷的儿子。阿们吧。其实我们再去想一想，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生病，另外的孩子健康，其实你对生病的孩子你是更多的呵护，更多的热情呢，还是冷淡呢？其实你应该更多的热情，除非那些特别可怕的父母，是吧？上帝也是如此的。所以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你的软弱大吗？你的艰难大吗？你的惧怕大吗？你的灰心大吗？但是上帝对你有无比深沉的爱，他有无限的体谅，他有无限的热心，要一直在你身上。你试试，上帝绝不会离开你。阿们吧。就是我们说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 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你没看见，你以为，所以我说你时时要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把得胜显给我看，求你把谁的得胜呢？不是别人的得胜，是你给我的得胜，你让我看看。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当中经常回忆，为什么要经常回忆啊？比如说过红海的故事，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不断提到，是不是啊？为什么经常提这些？就是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得胜。你看看，原来你们在埃及做奴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当时的埃及，按道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甚至最后要灭族，因为人家是说了，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全部都要杀光，本来要灭族的，结果呢你们成了大国，是吧？上帝做了这样的事情。你看红海分开了，你看约旦河分开了，你看耶利哥城倒了，你看迦南七族一个一个多强，但是在你面前失败了，这就是上帝讲的，阿们吧，我把得胜赐给你。所以你要真正晓得这些，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是无比深沉的爱，无限的爱。我再讲一个无限的爱，我希望大家再去想，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当中上帝形容说，我们这些人在信主之前是一颗实心还是肉心呢？实心。然后上帝把实心换成什么了？换成肉心。这个实心一个意义是指我们对上帝的刚硬，同意吧？但是我再问大家，你其实你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去想想，如果我们里面这个心脏不是柔软的肉心，是一个石头，那么你的内脏舒服不？
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所以实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的灵魂被罪所缠累的时候，我们本来应该造就我们全人的灵魂，却是最痛苦的一个部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上帝要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是依然有很大很大的体恤的意思在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就上帝说，我看到你的痛苦，我看到你的艰难，我相信你在这方面很多的痛苦，你好可怜，我愿意怜悯你，我愿意帮助你，阿们吧。然后上帝就把我们的实心拿去换上了肉心，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你去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这些。我就想来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姊妹，外地的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就讲到这方面。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一讲，他以前去福州那个邪恶体系学习过，所以他一讲就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都是我自己不好造成的。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他好像第一次听一样。我说你要学会原谅你自己，你要学会体恤你自己。这是不是让我们自私自利？我说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要我们爱人什么？爱人如己。我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原谅不了，一个人连自己都不体恤，这个人说我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真话假话？你知道孔老夫子，中国儒家讲了很多假话，不可能的。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连自己都不能体恤，让他去体恤别人，一定是假的，那是挤出来的，不可能。所以我说你原谅你自己，你这些年的奋斗，你这些年的挣扎，你在工作上面的挑战非常的大，你很不容易，你在外地 你去北漂，你去怎么样，很不容易。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不容易，你应该原谅你自己，你应该体恤你自己。你真正能体恤你自己，你才能跟别人关系好。我说你这样对你自己，我说我大胆猜一下，我说你跟你的同行或者同事甚至客户的关系不会太好吧？他说是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连自己都原谅不了，他表面上他想对别人宽容，宽不了，因为你对自己都不宽容。阿们吧。我说我为什么讲到这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宽容我们不？上帝原谅我们不？上帝体恤我们不？然后你不宽容自己，你不原谅自己，你不体恤自己，那你跟上帝对着干。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你的金钱追求是对上跟上帝对着干，上帝这样对你，你要反过来，那到底你高还是上帝高啊？你会发现错了吧？错了。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包括我在讲，上帝对我们有无比深沉的爱，无限的体恤。有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讲到孩子教育，说你要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讲按照我们圣经来讲，我们说雅各牧羊的原则，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如果我是一个很慢的人，我的效率不高，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我学识不够，好，我问你，上帝会不会陪伴你？他会不会不耐烦？ 上帝会哎呀他走得这么慢呐、快点快点，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如果你是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呢，上帝会不会追不上你啊？
不会。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属灵的话说的其实都有很多问题？你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你不行啊，你这样你太快了，你跑到上帝前面去了。我跟你说，还有正厉害的人能跑到上帝前面去的有吗？你光速吗？啊，你光速能跑到上帝前面吗？你不可能啊。所以你照着本心做事情。有些人性子慢，那你也别担心上帝不陪伴你。有些人你性子急，你当然就从你自己做事的方针你要去考虑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合宜，但是你也不必说的太违逆自己的本性。你说我就是做事快的一个人，然后我怕跑到上帝前面。哎呦，你还能跑上帝前面？你跑得再快，上帝离你还十万八千里，阿门吧，他总比你快，是不是啊？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一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以前不断的去强调为什么上帝能够使我们得胜有余的第三个，是因为上帝的爱有无限的能力，阿们吧。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上帝对我们有无限的体恤，好不好？好。但是我们有没有追求？我再问你怎么，基督徒要不要，哎呀上帝这么体恤我，我都不想追求了啊，就只要他体恤我就行了。你会有追求的，阿们吧。但是当你追求的时候，你有一个困惑和艰难，我能不能提升上去？我能不能改变？我会不会变成我想我所盼望的样子？可不可以？哎呦，这很难说呀。我希望我自己变那个样子太难了。那你就记得上帝的爱是什么，有能力的，有无限的能力的。上帝可不可以塑造你？
对。
可不可以更新你？
对。
可不可以改变你？
对。
都可以，你放心好了，是不是？我们其实就让我刚才讲的，我们原来看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哎呀这么多没结婚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两个，这不都现在我们教会是已婚人士已经大大超过未婚人士了吗？是吧？不就这样子吗？那有些弟兄姊妹的工作原来觉得好难找，这不就找着了吗？是吧？不就是这样子吗？哎呀，中国经济环境好或者坏能不能影响上帝？可不可以啊？不，上帝有能力。所以你要真的相信这些，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其实爱最有能力，阿们吧。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以为说仇恨会有能力，仇恨有破坏的能力，仇恨只会让你越沉越深，爱才真正有能力。就像罗尔这个事情，为什么中国，我觉得真的说实话，就我的看法，我没写文章，我写文章不知道被多少人骂死了，但是该写的时候将来我可能会写。但是这件事情是中国的羞耻，就我说的大病，这是真实的事情，几亿网民都知道，不过捐了200多万，还好意思说，还好意思说，还好意思骂人，对吧？真的是羞耻。但是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说梁弟兄，你好好骂一骂，看这个给我出这口恶气。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爱。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就是爱太少，领受的爱太少，是吧？所以我也不恨那些骂罗尔弟兄的，那样子就糟糕了。他们骂罗尔，我骂他们，是吧？那这有什么区别呢？他在那儿发脾气，我也在那儿发脾气，然后他们是几百万人、上千万人发脾气，我一个人对着1000万人发脾气，我觉得我很威。不是，我们缺爱，真的，爱才会使人的心灵得安慰，爱才能够使人心灵得激励，爱才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复苏，爱才能够医治人心灵当中各样的病痛。中国人这些反应就是心灵不健康的表现，阿们吧。他心里有病，大部分中国人心里有病。那你对病人是什么态度？你对病人不必斥责太多吧，爱他们嘛，就像主耶稣一样，是不是？主耶稣看到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有病的人才需要。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那时候看一些医疗的片子，很深的感触。真正的好医生一定不带道德判断，同意吧？哎，真正的好医生能不能说来了一个人，我觉得他横眉怒眼的，这是个坏蛋，我不好好治，我给他刀开刀的时候刀口拉得长长的，让他恢复得慢慢的，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你怎么样，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好医生就是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生病的，我就想方设法治好他。我们是心灵有病的人，这个国家是心灵有病的人，这个民族是心里有很大的病的一个民族。那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爱。
所以我们就求上帝，主啊，求你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求你也把你的爱赐给我们。我们要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不是像有些基督徒那样子。我之前见到有些基督徒，我很生气，真的，我生那些基督徒的气。为什么生气？因为我也有一些非基督徒的这个微信群，我加入进去，这些基督徒在里面就是谩骂啊，就是在那攻击啊，就在那自我标榜，而且有些一看就知道学改革宗神学的，哎呀，然后把那些非基督徒激怒了，然后对我们基督教，对我们的福音信仰是非常的反感。不对的，你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子是做建在山上的城吗？我们是建了一个城，然后站在城上面骂骂骂，左边骂完骂右边，右边骂完骂左边，东边也骂，西边也骂，然后到处攻击，然后你就是建了一个城，在城上射箭是吧？我们怎么建在山上的城啊？我们怎么做建在山上的城啊？我们是爱，爱到一个明显的地步，就是像山上的城一样，没法隐藏，像山上的城一样，别人看到基督徒，一想到基督徒，基督徒有爱心，这才对，阿们吧。人家一想到基督徒有爱心，甚至别人都会骂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同事，他是基督徒，我认为我到他那儿应该能够得到安慰，就能得到安慰，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阿们吧。这才是世上的光，这才是世上的盐，这才是建在山上的城。你不要担心有些人说啊，你是老好人，你怎么样，你是滥爱，我不在乎你说这些话，这些话是法利赛人说的，我就是要爱，我就是希望说有弟兄姊妹，或者是哪怕他不信的，他有艰难的时候，他知道他找我的时候能从我这儿得安慰，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大有能力。我求主这样子去改变我，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民族，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中国社会里面暴虐之气太厉害了，阿们吧。用什么来平复？暴力平复，哎，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唱一首诗歌195首，耶稣也爱我。
195首，耶稣也爱我。
像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是爱我们了。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没原因的，所以耶稣要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样子的，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子啊？得胜有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深深爱我们的主，天父上帝是深深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感恩、称颂、赞美，赞美我们的三一真神，赞美神的爱。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爱宽广无边。所以，凡是到你面前来的，一定得拯救；凡是寻求你祝福的，你必祝福我们永永远远。主，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深沉。所以人会有不耐烦，你永远不会不耐烦我们。你是无限的体谅我们，无限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大有能力，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所以你爱我们，必使我们更新，必使我们成长。所以凡信你的都不必绝望，凡信你的都不必灰心，因为主你的深恩厚爱必在我们身上显出能力来。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